格上慈悲，各位学长大德慈悲，各位尼斯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本来刚刚在两分钟之前呢，我们隔壁廖居士他那边的麦克风还是很大嘛，我就这样想说，那不也就是在跟我们说谎嘛，那也就是在跟我们说的生老病死苦，老病死苦就说谎嘛。不过隔壁廖居士他们还是很护持，到时间呢他们就把麦克风关小了。如果万一麦克风不能关小的话，像有一些他不一定听你的话哦，他如果不能关小的话，我们只有自己摄心在道上，就是只好这样，当外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只有从自己的心底下手了。不过还好他们也都很护持，把声音关小了。我们昨天呢就是把这个五重玄义当中的七幻共解讲到五力这个地方，五根五力，那依照我们这个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吧，这个五力呢是涵盖在第一页啊，就是被分在第一页跟第二页之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补充资料呢，就是说五力呢可以破除五种障碍，就是念力破除我们的邪念，那定力呢就破除我们的散乱之心，那信力呢破除我们的疑惑之心，那精进力就是破除我们的懈怠之心，那智慧力呢就破除我们的愚痴暗昧之心。那从五力的修行，那渐次的把这一些粗重的烦恼、粗重的习气渐渐的断除之后呢，那进一步的修行就依照七觉支来修行了。所以我们的补充资料就把五力破了五障之后，就把它归到七觉支，依照七觉支来修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都是要渐次的修行，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这是属于失惑要渐断，渐渐的断，不同于见惑是一断永断，断了就断，那就好像劈石头一样，石头你把它劈开了它就开了，那失惑要断，就像那个藕断丝连，那叫渐渐断。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烦恼习气，贪嗔痴这方面的烦恼习气，这属于失惑，就要逐渐断，逐渐断，那可以用这个七觉支来修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两个障碍，也就是两个毛病，可以说是昏沉跟调举，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两方面。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就昏沉了，哦，这个心就暗闭了，就不明朗，它就昏沉了。有时候这个心呢没有办法收摄，那东胡思乱想倒是想，这是属于调举，可以把它分成这两方面。那么这个七觉知呢，就是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专门用来对治我们的昏沉跟调举这两种毛病。那么对治这两种毛病呢，啊，为的也就是让我们的定慧能够均等的升起。七觉知是这样的来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使定慧均等升起啊。这个七觉知呢，在俱舍论里面呢称之为七等觉知。那么这个觉呢，觉就有觉察觉了的意义，就是清楚明白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七觉知呢，能够让我们的定慧均等升起，所以称之为等觉啊，就是七等觉知。刚刚讲俱舍论称之为七等觉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七觉知，或者是七菩提混，也称之七菩提混一样。那么这一种使定慧均等升起的这一种方法，一共有七种方法，所以称之为七知，或者称之为七分啊。知跟分就是说七个部分啊，七个方法这样啊，所以称之为七觉知，或者是七菩提分，或者是俱舍论所谓的七等觉分。那这七觉知是哪七觉呢？就是第一就是择华觉知，第二呢就是精进觉知，那么第三呢就是喜觉知，第四就是除觉知，或者称为清安觉知，那么第五就是舍觉知，第六呢就是定觉知，第七就是念觉知，啊，这个就是七觉知的名啊的名。那么什么叫做择法觉知呢？择法觉知就是我们在观诸法的时候，我们要开始修行了吗？修行就要依着法来修行，那我们要选择法，我们要选择这个正法，啊，不能够选择邪法，啊，不能选择邪法。所以这个择法觉知，就是我们在选择法的时候，善能觉了，能够分辨出法的真伪，这样啊，不要去取到违法。所以我们要修行，一定要依着正法，要选择正法。所以这个觉法觉知呢，择法觉知就是我们升起这个观照的智慧，选择正确的法。那么选择法之后，我们就依着法来修行。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善能觉了，觉了我们所修行的法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如果发觉哎，我们好像是走偏了，那么就应该要稍微调整。所以这个精进觉知，就是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呢，善能觉了这个所行的道正与不正。譬如说有一些外道的苦恨，外道的苦恨，他们也很精进哦。外道，你不要说他也精进，他可是他精进的路不对，因为他选择的话，前面选择的话就不是正确的话，所以他的精进呢，就是走向 偏斜的道路，像世间人有一些人，他们像我一个姑妈，她喜欢打麻将，她消遣的时候就打麻将，那她打麻将也很精进了，有时候两天三夜不用睡觉，不打不睡觉，她很精进，可是她走的路不正确，这样。所以我们在选择华，选正确的华，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也善能觉了我们所走的路是正或者是不正，这个就是精进觉知，在精进的时候能够善能觉了。那么第三个觉知就是喜觉知，我们修行一定会得到结果啊。譬如说我们依着法来修行，一定会升起法的欢喜，就是升起法喜。那么我们升起法喜的时候，这个心还是要清楚明了，要善能觉了，不要随着颠倒之法而欢喜。像外道，他们为什么会一直执着他们的法不放呢？因为他从当中也得到一些欢喜，不过他那种欢喜是不正法的欢喜。如果我们可以想，外道如果他发觉他所修的不对，他一定会转过来。他为什么一直不能转过来？一样也是从他的法当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结果，譬如说神通之类，他就执着这个东西，他从当中得到一些欢喜。那我们这一种七觉知呢，这一种觉是善能觉了，是真正的能够正确觉了我们所得到的华喜是正确的，是正法的华喜。所以这个喜觉知就是我们善能觉了，不要随着颠倒之法而喜，这个叫做喜的觉知。那第四个觉知就是除觉知，除觉知就是把我们或者我们应该先说前面的择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这三觉知呢是对治我们昏沉的毛病，对治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昏沉这一种毛病。好，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就是提起我们的精进之心，在法上用功，得到法喜，让我们升起法喜，这对治我们的昏沉。那后面的除觉知、舍觉知跟定觉知呢，是对治我们的调举的毛病。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除觉知、舍觉知与定觉知。那么除觉知呢，就是断除我们身心的粗重，或者是说断除我们身口的粗重之业。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身体很紧张，容易疲劳，总是觉得不安。那么这个除觉知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一种感觉身心就是烦恼很多，妄想很多，这样当我们觉得感觉到我们的身心很粗重，这妄想烦恼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就善能觉了，就把我们的身心呢就安适下来，使它清安安适下来。比如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就赶快念佛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把这个紧张的心情除去，让我们身体感觉疲劳不自在，那就要把这个身体放轻松啊，这就是断除我们身心的粗重负担 啊，善能觉了，使我们的身心能够清安舒适，这是除觉知。那第五个觉知就是舍觉知，舍觉知就是把一切的外缘把它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一切外缘都是虚伪不可虚伪不实，那我们善能觉了外缘虚伪不实，然后就把一切的外缘放下，对过去的不生追忆，不要再去一直想过去的，甚至于把这个观的智慧呢也暂时要舍离，把这个观智也要舍离。为什么要把这个观智也要舍离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对治我们的调举的毛病，那这个人已经很调举了，如果他再一直观的话，他那个调举的心就没有办法把他安抚下来，所以这个都是对治我们调举的毛病。所以在舍觉知这一方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外境外缘通通放下，包含一切华也都放下，这样为的就是对治我们的调举毛病，这个就是舍觉知。那么定觉知呢，那慢慢的我们除觉知舍觉知之后呢，我们的心就慢慢的安定下来，这个调起的心慢慢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到达某一个层次，功夫成熟了，它就花出三昧，花出三昧出来。那么花出三昧呢，我们也是要善能觉了，也是要善能觉了，所以才称为定觉，定觉知，就是即使花出三昧，我们也要善能觉了，善能觉了诸种种的禅定所现出来的境界也是虚伪不实，就对所那现出来的定境呢，不要去贪爱它，不要去执着它，这就是定觉知。当我们产生三昧的时候，也要觉了种种定境的不可执着，这样所发出来的三昧呢，才是真正的正定的三昧。所以这个定觉知，前面的除觉知、舍觉知跟定觉知，就是对治我们的调举之心，对治我们的调举之心。那至于择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呢，它是升起我们的这个智慧。智慧啊，升起我们的慧啊。那除觉知、舍觉知跟定觉知呢，就是升起我们的定。可是我们不能偏向慧，或者是偏向定，我们要使这个定慧等持，定慧要均等。那么如何让这个定慧均等呢？这就要谈到念觉知。第七觉知当中的第七就是念觉知，念觉知就是当我们发觉我们的心昏沉的时候，我们就要念念的在择华精进习这三觉知上面用功夫，让我们提起这个心啊，提起正念，提起这个心。那当我们发觉我们的心比较调举的时候，我们就要念着除舍定三觉知来收摄它，收摄我们这个调举之心。那这样的念念使这个心不昏沉也不调举，然后我们的心呢才能发出均等的定慧啊，定慧均等。这个是谈到七觉知，我们在修行用功的过程当中，对治我们的昏沉的毛病，或者是调举的毛病，啊，这一种方法，有七觉知的方法。 依照这个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第七卷里面这样讲说，其实我们前面所说的五根或者是五力，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契入活道，都可以入道。他说这个摩诃止观上面说但修 五根亦能入道，成摩诃眼。这个应该就是对那个上根器的人，他依着五心而产生五根，好，信，有信心、信尽念定慧，有这五心产生五根的时候，如果上根器的人，他可能一下子就契入这个活道。所以在摩诃止观，智者大师说，依着五根亦能入道，要不能入道的话，就在进修五力，进修五力，让这个根呢，五根增长，也能入道。如果再不入道呢，依着七觉知来修行，也能入道。那要不然再依着八正道来修行，那就依着八正道来修行。那么前面的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都是三十七道品当中的一部分啊。前面还有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那么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它是依着这个修行呢，就能够接近大涅槃城，所以这三十七道品是进入涅槃城的因。这样，那我们刚刚说可以依着七觉知来修行，那如果有一些众生呢，他还不能契入这个佛道的时候，就要依着下面的八正道，依着下面的八正道。那么什么叫八正道呢？正道，正呢，我们可以说不邪称之为正，就是正确的道路，就是成就圣业正确的道路。或者这个正道呢，也可以称为圣道，所以八正道又称为八圣道。那就是刚刚所说的成就圣业所行之道，可以称为圣道。这个八正道呢，也就它是哪八个项目呢？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定、正念，还有正命，这八种。好，这八种修行的方法都可以让我们契入成圣之道啊，所以称为八正道或者是八圣道。那我们来简单的解释八正道。什么叫做正见呢？正见就是正确的见解，我们要修行起步，对于这个佛法的见解，正确的见解不能不建立啊，所以第一个就要先建立正见。那么正见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四谛之理有正确的了解，正确的认识啊，这就称为正见啊。见的内容是指的四谛，也就是苦集灭道，对这四谛之理啊认识没有错误。譬如说苦集，这是世间的因果，苦之来是由于集种种原因，所以才有苦果。那么要断除这世间的苦， 那就是要目，就是要入这个极灭，就要修道啊，就对于这个苦集灭道的因果关系认识得很清楚。这就是正见啊，就是明见四谛，无有错误，这是正见。那第二个就是正思维，正思维就是对于这个四谛啊，刚刚说它的因果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的修行种种，都可以思维，或者在静坐的时候，或者在经行的时候，或者是在行道啊，行诸坐卧行道之中的时候，我们就思维这个四谛之理。正确的思维就是知苦就断集，目灭就修道。好，知道这个苦它是苦是什么原因呢？譬如刚刚讲那个例子，这个打麻将他后来得了会结核，那么他就想，我这个会结核是怎么来的，他就想这个苦的原因，那么想这苦的原因，要去掉这个苦，一定要从原因下手。那没有这个苦因，自然不会有苦果。所以思维呢，就是思维这个苦集灭道这四谛种种的因果关系，这样。那么就想说，修行者他们为什么会有快乐呢？甚至以贪嗔痴烦恼的熄灭，这个就是涅槃之乐，是怎么来的呢？这些要修道，所以就是知道苦，就要断这个集，断苦的原因。那羡慕这个安然极乐啊，极灭之乐，羡慕这个清安快乐啊，没有烦恼的快乐，就是要修道，因为他的这个极灭的快乐是由修道来的啊，就是思维这样的道理，这就是正思维。那下面第三个就是正语，八正道当中正语。正语就是以无漏的智慧来摄持我们的口业，以无漏的智慧来摄持我们的口业，不要造苦的因，不要因为我们的口造苦的因，将来又会得到苦果。所以我们的正语呢，总是说和合的语言，如法的语言，跟佛法相应的语言，所以就是以无漏的智慧，不会产生烦恼的这一种智慧。这一种智慧就是要依着佛法来作为我们的准则了。要如何摄可？譬如说，不能毁谤三宝啊，不能毁谤执事人啊，不能毁谤师长啊，这个就是以法来作为我们无漏智的依据。那依着法来摄持我们的口业，那么法戒法上告诉我们怎么做，在口业上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就是以无漏智常常摄我们的口业，让我们的口呢都能够正语，所说的都是正语，如果不是正语呢就不说。就是我们的方丈和尚常常提醒说，说话就是要利益人，如果不能利益人的话就不说，就是不如念佛这样。那么在下面的正业啊，八正道的正业也是以无漏的智慧除去我们身的邪业，那以无漏的智慧让我们的身所行的都是正当之业，也所谓正当之业，我们可以说 就是依着佛法自利利他，这个就是在身这一方面都是依着佛法自利利他，这就是正业，就是除去身的种种邪业。譬如说有一些人他卖众生的肉，他那个是还挂一个招牌是显台的现杀的，那这一种就是邪业，就是以杀生为他的事业，这就是邪业啊。那我们的八正道呢，就是告诉我们要行正业啊，跟佛法相应的事业。再来就是正精进，正精进就是勤修正辟，就是勤修刚刚就是要精于修道啊，在苦集灭道当中要把这个苦的原因要精勤的把它渐渐的断除掉，那么在修道这一方面要慢慢要让我们的道业越来越进步，那功夫越来越成熟，这就是正精进。正精进也就是勤修正地，勤修正地为这个精进的内容。那么底下就是正定，正定就是让我们的心正住于理，依着佛理，依着佛的道理，心都依着佛理，决定不移动，决定不移。所以心正住于理，决定不移，这就是正定。那正念呢？正念就是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总是心总是念着我们的正道的修行方法，还有助道的修行方法，心总是念着正道法、助道法，那这就是正念，这就是正念。那正命呢？底下的正命就是以无漏的智慧，以无漏的智慧，通通消除我们身口意当中的五种邪命，消除五种邪命。我们依着正命而活，不要依着邪命而活。这就是正命，就是除去身口意三业种种的邪命。那么一般说，这个就是五种邪命，或者是四种邪命。那四种邪命就是下口食、仰口食、方口食、围口食。那么五种邪命呢，就是乍现异象，他欺诈的现出种种奇异的相状，那么为的就是得到利养来维持这个生命。那这一种维持，这一种乍现异象维持生命的方法就是邪命。我们不以这一种方法，那就可以避免邪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自说功德以得利养，自己说自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为的就是要得到利养，这一种得到的利养来维持生命，这就是邪命。那么第三种就是瞻相吉凶，用卜卦，用种种看相来为人家说，或者吉或者凶，那以此来得到利养维持生命，这也是邪命。那么第四种就是高声现威，高声现威，大声现出自己的威势，那为的也是得到众生的利养，那这一种方法维持生命也是邪命。第五种就是说所得利以动人心，说从某个人那边得到怎么样的利养，然后说他这样的有无量的功德，那么为的就是打动其他的人，让他们也能 供养，为的也是得到利养。所以这五种以不正确的方法得到利养来维持生命的方法，就称为五种邪命。那我们修行八正道呢，就避免种种不正确的方法来维持生命，那么都是以正确的方法，跟佛法所谓的戒定慧三无漏邪来修行，那以此来维持我们的生命。譬如说比丘，或者在佛陀当时就是托钵，那我们现在在中国我们的国土呢，就方便自己做食，那么在用的时候呢都有受食，这在律上也都是允许。这一种与这个律法相应种种方法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呢，这都是正命。那这就是八正道。那么八正道当中的正见跟正思啊，就是啊，我们先说八正道当中的正语，就是以无漏智慧收摄这个口业所说的，都是与佛法相吻合的语言，这个正语。还有正业，就是身体所造的都是正确的如法之业，正业。还有正命，以正确的方法来维持生命。这三种呢是属于戒这一方面，三无漏学当中的戒学这一方面。那正念跟正定，这是属于三无漏学当中的定学。那正见跟正思维，这是三无漏学当中的慧学。所以八正道可以把它归纳为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我们行八正道，换句话说，实际上也就是依着戒定慧三无漏学在修行。那么八正道当中还有刚刚说这个收摄到三无漏学之外，还有一个正精进。那这个正精进呢，就通这个三无漏学，就不但在戒学这一方面要精进，那么在定学这一方面也要精进，在慧学这一方面也要精进。所以不管是持戒、习定、修慧，都是要精进。所以八正道当中的正精进是通于三无漏学。那我们在七欢共解当中呢，就是依着七欢共解哦，生出五心，好，五心力，然后就生出五根，那五根产生五力，那进而在依着七觉知八正道来修行。那么这样种种的修行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正入三解脱门啊。就像我们的补充资料的第三页说，正入三解脱门。那涅槃城呢，涅槃城就是正入涅槃，解脱涅槃嘛。涅槃城有三个门，就是空、无相和无愿哦。我们的补充资料是无愿，有一些地方是无作，或者称为无作，就空、无相、无作，这三个法门呢是通向涅槃城，所以称之为解脱门啊，就是走向解脱、走向涅槃城的三个通道、三个门啊。那什么叫做空解脱门呢？空解脱门，我们前面说佛为我们说五蕴之华，说十二处啊，或者是十八界，那么为的都是要 破除我华的执着，破除我的执着跟华的执着，让我们升起这个我空的智慧。那么这一种破除我华的执着呢，就是观一切华空，观一切华都是空无自性，都是因缘合合而生，那因缘不聚合而散，这样。如果我们能够通达真正的理解这一种诸华是缘生缘灭，空无自性，那我们就不会随着诸华而生就欢喜，随着诸华而灭就悲哀烦恼。所以这一种观诸华无自性，心不随着诸华而喜怒哀乐被八风所动，这样的心呢，就是对于诸华呢都已经自在了，不被诸华所转动啊，这一种心境呢，就是空解脱门，就是达到了空的解脱门。哦，观一切法空，心不随着外面的种种法而起伏高低不等，哦，而得到自在，这一种自在的心呢，就是契入空解脱门。那我们的第二个再说无相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我们已经知道一切法空。一切法空，那包括这个男女之相、一意之相等等的一切相，都是不可得，因为都是四大五蕴假合的，啊，都实在是不可得。如果能够如此通达诸相的不可得，诸相一切相也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都是不可得，所以就离开离种种的差别相，那离种种的差别相而得自在，这样就叫做我们的心呢契入无相的解脱门。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我们前面所说的，说这个禅师带着徒弟，那么看到一个人要过河有困难，他当下就是很单纯的，人家有困难他就把他带过去。那这个徒弟就一直想说，那个人是个女人啊，那师父你不是说不可以，这个男人不可以跟女人接触吗？你怎么把他背过去了呢？他徒弟呢就一直放在心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所以这样的把它比较出来，就是徒弟在相上面并没有得到解脱，而师父只是以单纯的心，他只是菩提心发出来，就是有困难就把众生渡到彼岸，就这样单纯的心，所以他在相上他是离差别相而得自在，这就是无相的解脱，无相解脱门。当然师父背过去放下，也就把整个都放下了，他在心上也都没有了，后来徒弟不讲，他也不知道这一件事情，徒弟再提起，他就说我过了河就把他放下了，结果你还背到今天，你今还是放在心上，背到今天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一件事还一直放在心上背到今天。所以师父就是在相这一方面呢，就得到无相的解脱。当然这一种是要有真实的功夫，这是要真实的功夫啊，修到那一种境界我们才可以这样做，如果还不到那个境界，还是有这个差别相的话，就不可以这个做种种违华幻界的情况了。那么这一种境界呢，认真说起来也是要从戒持戒开始， 由持戒而进入更高的境界，才可以达到这个空解脱门，进而达到无相解脱门。哦，所以说它的基础还是要戒定慧三无漏学，尤其戒学为根基。那在第三个解脱门呢，就是无愿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或者是称为无作，或者是无欲，无欲，无欲解脱门，就是说已经了解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空无所有，不实在。那包括一切相，男女之相，种种的相也是在无常当中，生灭无常，